美国参议院推进对卡瓦诺的确认过程，最终投票或于周六举行。特朗普总统乐见卡瓦诺提名推进，批国会请愿者是麻烦制造者。美国专家认为，彭斯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是对中国发出的战斗号角。10月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特朗普总统称赞参议院对他的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投下赞成票，让提名过程更进一步。他同时批判这几天到国会请愿的女性是麻烦制造者。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今天非常万众瞩目的卡瓦纳大法官的提名案呢，在国会当中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来结束了辩论的这个过程，那么将预计在星期六会进入全院会的最终的表决。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表示了赞赏之意，他在推特上发表说，很骄傲美国参议院投下了赞成票，让卡瓦诺法官的提名更进一步。那此外呢，我们知道由于有几位的女性出面指控卡瓦纳法官在之前对他们有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情事发生，那么因此呢，在这几天有很多的所谓性侵害的受害者的女性呢，到国会来跟着各个国会议员做沟通跟游说。那么呢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则是认为说这些人他们是麻烦制造者。那特朗普总统呢，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是这样说，他说呢，在国会电梯里那一些粗鲁的尖叫者是拿钱的演员，他们只是要让参议员们难堪，不要上当。还有看看那些专业制造的一模一样的标语，那些是索罗斯和其他人出钱买来的，这些标语不是在一般老百姓在自家地下室以爱心制作的。然后他 hashtag 他们麻烦制造者。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有很多的女性来到了这个国会的殿堂了，来跟议员们请愿。那么特朗普总统特别讲到，这个电梯里面请愿的这些女性，其实就是他们向共和党议员弗雷克，有两名的女性呢，他们向他哭诉说自己遭受到性侵的这个过程，那么希望弗雷克议员呢能够正眼看着他们，然后请他来重新考虑对这个卡瓦诺法官的这个赞成票。不过最后呢，弗雷克议员还是投下了赞成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微弱多数通过程序性投票，对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最终确认投票，最早或于星期六进行。下面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星期五的投票结果呢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那这个结果呢可以说是党派战队分明的哈，因为在那个民主党阵营的话，只有一位民主党人他投了反对，他是投了赞成票。那这个民主党人呢，他是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乔曼青。那在共和党阵营呢，也有一位共和党人他是投了反对票，那他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萨科。穆尔科斯基。那么在星期五在参议院呢，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斯格拉利，他是表示说，过去几周来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民主党人对卡瓦诺的这个抹黑行动。那他也说，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呢，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一种攻击。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d a campaign of distraction.
有一个干扰卡瓦诺卓越资格的行动，一个毁灭这位优秀人士的行动。我们知道这个对抗在2016年11月16号之后就存在了，就集中在国会，他们鼓励了暴民统治。
那么在民主党呢，这个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戴安·范恩斯坦，他是指出他是说卡瓦诺他在否认指控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党派论调了，他认为这不是能够胜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一种应有的性情。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Here to determine whether Judge Kavanaugh.
我们在此是要决定卡瓦诺法官是否有胜任最高法院所应有的客观性情和公正。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情况，我不认为卡瓦诺法官胜任大法官这个职位。
那么星期五的这个程序性投票呢，它是一种制度的安排，它并不是表明或者说决定参议员在最终的这个投票中会怎样投票，而是表明参议院愿意继续推进这个对于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提名确认的这个过程。不过星期五的这个投票呢，也是终结了这个辩论，也就是防止最终投票之前可能会出现的冗长辩论，也就是 filibuster。 那预计呢，最早在星期六的时候，参议院会对卡瓦诺是否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进行最终的投票。那但是星期五这个51-49这个投票结果呢，可以大致的看出卡瓦诺最终是有望获得参议院的这个提名确认的。那么在这个投票结束之后呢，共和党这个阵营中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共和党议员，他就是苏森科林斯，他是表示他会投赞成票。那在民主党阵营呢，在程序性投票中投赞成票的这个乔曼青，他也是表示他会投赞成票。那这样子来看的话，那卡瓦诺是很有望获得这个最终的提名确认的。当然在最终的投票过程中呢，有可能会出现变数。那我们知道共和党在参议院中是占51个席位，民主党是占49个席位。那么卡瓦诺如果要获得确认，至少要获得50票的这个票数。那因为如果出现平票的话，身为共和党人的副总统彭斯能够投出关键性的一票。那么如果卡瓦诺获得确认的话，那么他就将接替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那这样一来的话，在9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就会有5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那这对美国社会未来数十年都会起到一个深远的影响。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发表了有关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如何看待彭斯的这一次讲话？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一起探讨。丽亚你好，是给我们讲一下昨天彭斯的讲话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怎么样评价这次讲话？
对，的确在他讲话之后呢，我采访了一些这个美国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政国问题专家，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亚洲事务的高级顾问可莱仪，他也是就是这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国实力项目的这个主任哈。那么在可莱仪看来，就是说彭斯副总的这个讲话很明确的就是显示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在诸多的议题上对中国进行反击。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这个讲话的确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关切的综合阐述。特朗普政府里的人已经谈到了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更具竞争性的必要。对我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他们正在试图更具对抗性。
对，就是除了这个像葛莱伊这样的学者之外呢，我也采访了就是在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任过职的这种所谓的政府型的这种就是官员型的学者哈。那么其中就包括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这个福克斯 Michael Fuchs。 那么他也认为就是彭斯副总统这个讲话就表明这个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更为强硬哈。那么这个从年初的我们这个贸易战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在老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这个他的特别助理兼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那么他就是认为就是这个讲话不仅表明这个特朗普政府今后会跟中国采取这种对抗性的策略，而且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彭斯副总的这个讲话甚至表明就是说美国政府不打算给中国任何这种台阶可以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包道格的说法。
这是一个进行战斗的号声，但没有提出一个达成共同结果的前进之路。 它基本上是美国与中国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得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或是区域与国际安全领域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鲍道格，就是属于这种共和党建制派的这种官员性学者哈，那显然他对这个特朗普政府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是持批评的态度。他特别认为就是说这个政策在两个方面是失败的。那么一个就是说给中国这个对压力做出让步的理由方面是失败，就是说你没有给中国让他做出让步有任何的理由。第二个就是说你创造让中国想做出这个让步的这种有效的压力，就这方面你也没有给他就是一个就是创造一种有效的压力然后让他做出让步，所以这两方面都是不足的。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批评哈。对，
是。那么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是怎么样，专家学者是怎么看？
对，我采访这几个学者其实都对美中关系前景感到担忧哈。这个国际就是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葛莱仪他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在美中关系上目前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哈。那么就是说如果美中双方不找到这种消除双边关系中所存在这些这种摩擦，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走向一个就是这个关系会走向更为负面的这个方向，那么进入更多的这种战略竞争和对抗。那么就是我们目前也知道就是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谈就是说美中今后很可能会走向一场新的冷战。那在葛莱仪看来就是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福克斯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我们来听一下。
我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现在正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即他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国所做的一切，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我们走上一条通向新冷战的滑坡。
对，他还提到就是说贸易战肯定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而且他还认为就是说在除了这个经贸领域双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会持续下去之外呢，他同时还认为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安全的领域，包括像什么南中国海啊台湾问题上，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其实彭斯副总统他在讲话中也提到了台湾问题，那么学者对这一方面是有什么样看法？
对，我们这个记者采访了这个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卜瑞哲，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彭斯副总在讲话中当然提到了就是北京打压台湾在外交国际上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同时提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制度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还不仅限于此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卜瑞哲的一个说法。
Proper to give positive recognition to.
我认为给予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但从这里再去说，哦，这对所有华人都好。我的意思是说，即便那在原则上是真的，如果能这样说会更好，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中国必须考虑到他的作为对那里的民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Because Taiwan's a democracy, China needs to think about the effect that its actions are having on public opinion there.
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外交政策项目的这个研究员何瑞恩曾经也在这个奥巴马政府任内任过职哈，他是做过这个美国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的主任哈。那么我觉得他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哈。他认为就是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任何就是要发表有关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讲话，那一般他会有三个针对的对象。那么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一些区域和国际的伙伴，另外一个当然很自然就是中国哈。那么他认为其实这个彭斯这个讲话其实更主要的一个就是更关键的一个对象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内民众，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在即哈，那么彭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话呢，就是让列举了中国用一些批评人士的话说所谓种种的恶行哈，那么来而且就是尤其是 试图影响美国，就是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民这个公共的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列举出这么多例子来强化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看法。那么其实彭斯在讲话里也对美国的公司提出一些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说希望他们不要就是帮助北京来压制这个中国的国内的民众哈。那么所以他认为在这个干预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彭斯是试图把美国国内民众对俄罗斯的关注来转移到中国这个身上哈。所以他提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他总统他这个基本盘实际上是非常支持这个他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但是从更为广泛的就是美国民众来看的话，就是他们是否支持这样一个跟中国进行对抗的政策，目前这个并不很明朗。
好的，感谢莉亚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本星期公布新的反恐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复杂并且日益增长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一个智库在星期四发表美国军力指数报告，表示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继续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请他进一步说明。爱德华。
白宫星期四再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新战略提到来自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朗的威胁，强调反恐和打击恐怖组织的重要性。根据该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没有包含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地在更广泛领域采取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 John Bolton 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打击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总统一直认为，我们如果不认识到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军军力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俄罗斯继续是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对美国军力、美军在全球执行任务的能力以及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做出评估。这是该智库连续第五年发布美国军力的指数报告。报告说美国连续面临六大威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以及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继续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上的最大担忧。两国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两国军力的现代化和持续扩张的攻击性军力。报道说俄罗斯继续卷入乌克兰冲突，在波罗的海地区越来越强硬。另外，中国的挑衅行为也在继续。据报告，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中的岛屿继续实施军事化，并继续利用自己的军力威吓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并霸凌其他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能力强大，行为具有侵略性。尽管如此，报告说，总体来讲，目前美军在全球的作战环境继续保持有利，也就是说，美军必要时应该有足够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投射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不会面临重大反抗或高风险。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刚果医生和雅兹迪人权活动人士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访问马拉维首都利隆会。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演说，专家试点解析演说后的美中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总统乐见卡瓦诺提名推进，批国会请愿者是麻烦制造者。参议院推进对卡瓦诺的确认过程，最终投票或于周六举行。美国公布新反恐战略，将以一切必要手段应对威胁。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了201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们是致力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刚果医生丹尼斯·穆卡维加和伊拉克雅兹迪人权活动人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性暴力幸存者纳迪亚·穆拉德。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利贝特·赖斯·安德森星期五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德尼·穆克维格和纳迪亚·穆拉德，他们努力制止把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两位获奖者都为促使关注和打击此类战争罪行做出了卓越贡献。
委员会在声明中说，穆拉德本人也是战争罪行的受害者。诺贝尔委员会的声明说，他拒绝接受女性应该沉默、对自己遭受过的侵犯感到耻辱的社会常规。他勇于讲述自己的遭遇，为其他受害者发声，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勇气。声明说，穆卡维加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一个努力制止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的重要标志。他的基本原则是正义是每个人的责任。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马拉维首都利伦圭访问，这也是她非洲之行的第二站。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利伦圭的报道。
梅拉尼亚·特朗普与孩子们见面，她访问了一所学校，并与美国外交官交谈。之后，她与马维拉第一夫人见面。
And I appreciate
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的所有帮助，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
没有很多利伦圭居民知道美国第一夫人来到了这里，不过那些知道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I think this is more about
我想这更多的是想在她丈夫对非洲发表不敬言论之后进行补偿。可能他们正在寻找途径来慢慢获得非洲领导人的信任。
Gain the trust or the favor of African leaders.
If she was in line with what her husband believes in,
如果她跟她丈夫的想法一样，我想她不会来非洲。她在发出一个讯息，也许是向她丈夫，那就是我们要与世界各地需要美国支持的人们站在一起，不论他们是发达国家的公民，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因为这一点我很喜欢他。
他是个名人，在名人说话时人们会注意，所以我想马拉维居民和年轻人会得到健康和教育方面更多的讯息。
政治分析人士文森特·马孔贝说，他相信美国第一夫人的访问能使特朗普在对抗中国影响和打击恐怖主义之余对非洲产生兴趣。
You never know about bedroom politics, what she's going to say.
卧室政治很难说，他会说马拉维什么，会说加纳什么。
我们知道政府政策可能会被总统的个人意见所影响，所以第一夫人可能不只是普通公民。
第一
夫人梅拉尼亚在访问马拉维之后将前往内罗毕和开罗，这是她在特朗普上台以来首次单独出国访问。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利龙圭报道。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的目击者胡安·罗梅罗去世。美国前联邦司法部长参议员肯尼迪1968年6月5日遇刺之后，在场的餐馆勤杂工罗梅罗被拍到用手托着受伤的肯尼迪参议员的头部。
罗梅罗的一位世交称，本周早些时候，罗梅罗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因心脏病离世，享年68岁。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前刚刚在洛杉矶一家酒店发表了加州民主党总统初选后的胜利演讲。
我尽量伸长了手，我记得他跟我握了手，当他放手时有人向他开枪，我跪在地上把手放在冰冷的混凝土和他的头之间，只是为了让他舒服一些。
枪击案发后，人们悲痛欲绝，难以置信。罗伯特·肯尼迪于案发后第二天逝世。一个名叫索汉的巴勒斯坦人因刺杀肯尼迪被判刑终身监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肯塔基州向中国出口废金属的可持续管理公司总裁弗里德曼在路易斯维尔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时，谈到了贸易战对他的生意带来的影响。下面是利亚和宁露发自路易斯维尔的报道。
弗里德曼是从事国际回收业务的可持续管理公司的总裁，也是路易斯维尔当地犹太社区的一位领导人。我们9月18号在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我们在他参加晚上的祷告活动之前对他进行了采访。我首先问他，美中贸易战对他的生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巨大的影响。中国通过设置他们所称的绿色栅栏进行反制。他们说他们不要美国把废品运到中国，所以他们真的停止了这个生意。结果是当废品的大消费者没有了，突然之间需求没有了，价格下降。这是我们在废钢领域所经历的情况。在9月份，废钢的价格每吨又下跌了20美元。
For the month of September.
从96年就开始与中国做生意的弗里德曼说，除了废金属出口行业，美中贸易战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废纸回收。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scrap metal.
美国最大的出口品之一是废金属和废纸。中国接收了几乎所有来自美国的废纸。这个市场垮掉了。当你把报纸放在路边回收时，看起来这些废纸如今都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
了。
在他看来，关税会使得衣服、鞋等消费品的价格有所上涨，这等于是向美国消费者征税。
$100 for shoes, for another $10.
如果有人准备花100块钱买一双鞋，而价格涨了10块，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这双鞋。我想最终是消费者要承担关税带来的后果。这是美国政府取代减税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减了税，我觉得这些关税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钱，而消费者正在付这个税。
And I think that the tariffs.Will bring more money in, and I think the consumer is paying that tax.
这位公司老板认为，特朗普征收这些关税是要引起中国的注意，并迫使他改变一些做法。
I think he is right in certain ways that, you know.
我认为我们一直在承担很多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带来的后果，在这方面他是对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实。我觉得关税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即我们征收25%的关税，我们会停止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关税可能让所有人来到谈判桌边，这是我们所说的威吓。
It's what we call saber rattling.
尽管他认为美中之间最终会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将面临一些艰难的时刻。
Trump announced all these tariffs today, and the market went up. The stock market went up, which just means business is good. So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ocky road, for our trading partners.
弗里德曼说，美国需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宁路·路易斯维尔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抨击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彭斯的讲话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对台湾的打压等等。彭斯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但是他也说这样的日子结束了。在彭斯演讲的几个小时之后，北京在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声明中指责彭斯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美中关系被剖析得更加清晰，而美中关系的前景似乎也更难预计。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戴博你好。戴博先生，我想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彭斯在星期四的演说中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的，而且他不只是强调了美国的政策和原则，他还举出了大量的具体的事例，所以我想首先请教您是如何评价彭斯的这一次演说，有哪些部分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是让您出乎意料的地方？
总的来讲，我觉得彭斯说的是比较对，而且他说这个谴责中国的这些问题不是新的，都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一直是跟那个中方说的，有几点我觉得他说的没有说服力，或者说有点夸张了一点，没有说服力就是有关中国，干涉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为的是让更多的美国选民不投了一个特朗普的票。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出什么有比较确凿的这些证据，只不过是中国日报在那个爱荷华州买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广告的，这个是属于公共外交，这个不应该列于那个不当的影响，这是第一。夸张的一部分，这点也不太重要，就是他刚开始讲中国的对外开放历史的时候，他把美国对中国成就中国发展的贡献有点说得太大了，如果我可以稍微修改他的那个稿子，我就会加上中国多数的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情怀。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他说人权，说一带一路，说那个南海，很多这些问题毕竟都是问题。
是。那么很多人也是拿这个星期四哈彭斯副总统的演说与之前1946年丘吉尔首相的这个和平砥柱，也叫这个铁幕演说相比，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铁幕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这肯定是那个中美关系的大倾向。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政府1979年跟中国那个恢复邦交以来没有前例可循的，从来没有一个白宫美国领导人说中国在中国国内，在美国国内，在全世界扮演的是一个负面或者一个坏的角色。这就是说他是声明现在中美关系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双方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对立关系，他没怎么说这个合作问题。到了最后几句话，他还有点乐观，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有关行为的话，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可以有真实性的伙伴关系。问题在于他中国改变行为这个要求还是有点含糊其辞，而且对中国来讲，除非你改变你治国的方式和指导原则，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突然间改变那么多的所谓的这些行为。
是因为就很多的评论认为说这个演说是为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来预计说美中关系接下来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肯定的。有一部分中国的朋友说这个是新冷战，新冷战这个说法我不太赞成的，可是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个全面的全球的 包括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人和人间交流、经济、战略、技术方面的一个，还有国际规则的一个竞争啊，可是它都是取决于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些价值观的不同啊。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主动的外交政策，有所作为，就是说啊，中国觉得它的这个战略机遇区已经延长了。同时的话，特朗普政府好像正在发现美国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原来就是前两年特朗普不怎么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可是昨天那个彭斯那个副总统也是大说了什么宗教自由和别的这些人权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彭斯是宣布这个是恢复了正常，就是美国又对国际领导力有兴趣的，可是他不将解除政策 engagement 所以这个是类似于一个，也不要说新冷战，就是全面全球的对立关系。
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engagement， 我们想到这个彭斯副总统他在演说中也提到说，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他也说是希望与北京建立这个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繁荣与安全，而不是分离。那您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之间合作的空间在哪里？中国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合作的空间啊，可惜原来这个全球变暖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那个总书记的一个合作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环保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是美方自己融出去的，所以最起码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因为他说这个全球变暖只不过是阴谋论，没有科学的根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可是我还觉得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那个潮和问题，还有那个全球的大规模的传染性的病毒这些问题的，还有合作的领域，可是越来越小，而且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互相的信任。现在是每一方都觉得对方有意图，而且中方觉得中美关系所有的这些摩擦都是美国的过错，美国也把这些问题都是归罪于中方。所以在这些条件之下，也没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谈判下去。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微妙，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下个周一到访北京，并且要谈到这个朝核问题。那有人就认为说，蓬佩奥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在彭斯副总统讲话之后再去访华，很难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蓬佩奥的访问呢，会为美中双方缓解这样的紧张关系提供一个机会。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不太对。我觉得如果蓬佩奥在那个朝鲜在那个韩国的对话有进展的话，中方会有兴趣，他们就要得知蓬佩奥那个美国的国务卿是怎么跟那个文在寅怎么跟金正恩说的而已。我觉得虽然中方现在是挺愤怒的，因为他们听那个彭斯的演说他们很不高兴，可是他们还可以把这些问题分得比较清楚。还有另外一点我也要强调的，就是现在那个彭斯就是多强调中美关系负面的这些方面的，说这是全面的一个对立关系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不过是美方一个决定。其实虽然中南海的外交辞令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总是讲得好听，像什么双赢局面啊，人类的共同那个就说民运共同体什么的，说得好听，可是其实北京早就决定美国是中国得到它的目的的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所以现在中美关系就是进了这个以竞争为主调的一个时期，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这个并不是美国宣布，而一个只不过渴求和平渴求合作的中国非得接受的条件不可。两个首都都抵制。
好，明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工作签证项目。对一些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意味着毕业后留美工作之路越来越曲折。美国之音为您讲述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朗普政府主张减少低技能劳工移民，实行择优积分制度。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工作签证项目。在正式改革来到之前，美国移民局正在采取措施打击 H-1B 欺诈，加强 H-1B 签证的审核。对一些中国留学生来说，这意味着毕业后留美工作之路越来越曲折，而那一纸工作签证也许就如同等不到的戈多。请看报道。
今天是陶景月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天。新闻本科毕业的他，一年前在硅谷这家公司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今年四月，公司委托律师为他提交了 H-1B 申请，但是结果
最后律师告诉我是没有抽上。
H-1B 是一种让外国技术人才在美国工作的非移民签证，签证需由雇主提出申请，目前每年限额8.5万个。近年来由于申请数量大大超出上限，美国移民局采取抽签形式决定受理哪些申请。陶景月认为抽不抽得上 H-1B 是运气问题，但是他感觉到美国的签证政策正在收紧，
尤其是对国际生来说，尤其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
现在许多留学生发现运气好抽中 H-1B 也并不一定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我知道自己抽中的时间很早，因为网上就能收到他的那个回执，还有他的那个码，可以每天都去查，但我去也查了这么多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在旧金山一家科技金融公司做数据分析的秦佳玉，今年是第三次抽 H-1B 了。他三年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他学的数学和统计专业让他可以三年抽三次 H-1B。今年是他第二次有幸抽中，但他担心去年抽中却最终遭拒的情况会重演。
去年的话，七月份到十月份之间都是心态就一直处在很焦虑的状态中，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照常上班，然后每一天就是一天查个3-4次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 十月初的时候，公司说那我们 file 一下 premium processing， 所以移民局给的答复就是一个 check。
check 就是指移民局要求申请者提交更多支持性材料，也就是补件。律师补交材料后，秦佳玉苦等了一个月，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被拒的消息。
我当时就发朋友圈说镜花水月啊。
移民局的理由是他所学专业与他申请上所描述的专业职位不符，以及他的薪水属于 level one， 也就是第一级工资水平，不符合专业职位的要求。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的蔡金明律师说，从去年开始，移民局对 H-1B 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因为移民局提出就是说，Level One 不是一个 specialty occupation， 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职位，他说你是一个 entry level， 所以不符合我们的 H-1B 的要求。这是去年开始大量的补充材料的要求，那让我们很多移民律师就是感到非常的突然，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拒绝的理由了。现在几乎100% level one 就是补件。
被要求补件往往意味着审核时间变长，申请被拒的可能性增大。移民局表示，他们所做的都是以现有法律为指导原则，以防止 H-1B 被滥用。
如果要求额外材料来证明工资水平与技术水平相符，那就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这种要求完全没有恶意，也是移民局正常合理的要求，目的是提高这个特别签证项目的完好性。
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
我认为过去的审批过程太草率，让一些技术不够高的人进了美国。我认为移民局加强审查是好事。
但是对秦佳玉而言，他的生活节奏和计划被打乱了。去年 H-1B 申请被拒后，他不得不把申请商学院的计划提前，用仅有的2个多月时间突击申请、突击考试。他无法把命运压在今年最后一次 H-1B 申请上。
节奏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每一天就要上班，然后上准备材料，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熬很久的夜去学习。那一段时间我就想说没有办法，那就拼尽全力去给自己找另外一条路。
不确定与无奈是他三年来的常态。
这三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是很能够换工作，然后也不太确定自己未来到底会在哪里。
而这也是其他一些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
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说不确定，对于我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工作要怎样去安排的这个计划，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签证的原因。这个逻辑关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
没有抽中 H-1B 的陶景月选择继续读书，为自己留在美国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今年再次抽中 H-1B 的秦佳玉还在等待审核结果。对他来说， H-1B 也许会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戈多，但是他现在对此已经不在乎了。他7月收到了法国一所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在美国现在的工作政策下应该还是挺糟糕的，我也不是很想再继续待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许多中国留学生仍选择在这条窄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阿灵顿国家公墓近日宣布千年拓展墓地正式开始启用，新墓地风景秀丽，庄严肃穆，也符合国家公墓的原有风格。
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还将回顾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严格。
阿灵顿国家公墓在美国被尊为神圣的原地，在这里安息的老兵跨越美国历次军事冲突。
阿灵顿国家公墓始建于1864年，有40多万老兵和爱国者在这里长眠。公墓设在美国的首都，是真正的国家标志与象征。
公墓的千年拓展墓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规划，拟增添27英亩的面积。
我们的千年项目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最新的拓展工程，这是一块了不起的墓园，能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老兵和爱国者提供最终的安息之地，直到2040年。
新墓园增添了27,282个地上与地下的墓穴，以及2个送灵堂。国家公墓还首次采用了预先置放灵柩隔层的设计，提高操作效率，优化使用空间。
我们每次考虑公墓拓展的时候，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确保扩建的部分与公墓其他部分的外观相符，这就涉及到很多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园林美化，为此新墓园栽种了1000多棵树，16000株灌木与植物，将新墓园与原有的墓地融为一体。
千年拓展项目的一个特色就是沿着溪流重新建立自然栖息地。为了重建栖息地，我们必须解决当地的水土流失问题。我们重建了小溪，控制了水流，小动物们就可以重新回到这里栖息了。
这里于是出现了一条野生动物的栖息走廊，贯彻了保持墓园自然文化资源的设计理念。
原来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围墙从这里穿过，几乎把千年拓展项目的占地一分为二。为了建设我身后的骨灰龛廊，我们必须把这段围墙拆掉。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动与州历史保护主任办公室进行合作，合作的结果就是我们拆除了那段老墙时，把石块都保存了下来。再次处理后，我们把它用于公墓新围墙的修建中。我们重复使用遗迹材料，确保文化资源的正确管理，这点非常重要。
通过这些管理，这座新墓园延续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国家军人致敬的光荣传统。2018年9月6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2名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无名战士举行了葬礼。这2名无名军人的遗骸是在马纳萨斯国家战场公园发现的，他们的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第81区下葬，全程军礼护送。这是阿灵顿千年拓展墓地首次举行了地下墓穴安葬。千年拓展墓地是贯彻阿灵顿国家公墓优化墓穴空间的长期目标，与现有公墓保持同样的风貌，确保未来的使用与公墓风格的秉持。这块占地27英亩的新墓地共有27,282个墓穴，既有地上也有地下。美国第三步兵团炮车排的2架马车，美国陆军乐队和美国第三步兵团的官兵用军礼护送灵柩抵达葬礼现场。这是美国近期的军事葬礼首次使用2架马车的护送仪式。
美国空军建立的最初几十年中，官兵们几乎时刻不忘核武时代的威胁。核武器巨大的摧毁能力让建立在相互保证毁灭基础上的和平在紧张对峙中得以延续。二战期间，美国在广岛投掷了小男孩原子弹，让美国空军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核打击力量。但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验原子武器，韩战又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美国与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武器竞赛开始了。1956年11月26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将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的责任交给了空军。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宇宙神，这枚导弹能够打击一个500英里以内的目标区域。美国希望这种能力能够发挥迅速反应的效果，构成可靠的核威慑。一种把宇航技术与核能力相结合的新观念促成了首枚洲际弹道导弹的诞生。导弹的燃料是液体燃料加助氧化剂，需要液体燃料进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自燃导弹。由于添加液体燃料需要时间，洲际弹道导弹至少需要30分钟来准备发射。宇宙神以后问世的自燃导弹包括雷神、朱比特、泰坦一号和泰坦二号。随着导弹系统的改进，美国空军开始研究减少导弹发射时间的方法。 美国空军导弹设计专家爱德华·霍尔上校提出使用固体燃料推进的新概念，并在上世纪50年代设计出了固体燃料。这是一项科技创新，因为固体推进燃料可以即刻点燃，燃料在导弹发射前可以迅速添加。固体燃料不光更加灵活，还更为精确，可以增加导弹的射程。液体燃料加氧化剂容易引起爆炸，固体燃料则更为安全。1958年，美国空军首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研制成功，被称为武器系统 Q。霍尔上校将洲际弹道导弹改名为民兵导弹，以纪念美国的军事历史，并突出导弹系统的快速反应时间。民兵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发射，时间短于过去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民兵导弹的设计是让这套武器系统更加有效，更加可靠。相对于其他导弹系统来说，民兵导弹更轻，造价更为低廉。此外，这套新的导弹系统还可以批量生产，无需庞大团队的操作维护，而且能够自动监督自身的状态与战备水平。到1965年，美国空军已经有800枚民兵导弹，分布在6个州的空军基地内。这种导弹的生产持续得到改进。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伯纳德·施利弗上将使用平行开发的思想，设计出高质量导弹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他将主要导弹的研制合同授予不同的公司，加速创新。这种平行开发的概念确保多种武器系统同时研发、同时生产。施里弗将军被称为是美国空军弹道导弹和军事宇航计划的缔造者。科学是动态的，必须时刻追求真实的发展。从1969年到1975年，民兵一型导弹系统被现代化的民兵二型导弹系统取代。民兵二型导弹的助推燃料得到了改进，增加了航程，提高了系统的生存能力。民兵二型导弹系统取代民兵一型的同时，美国空军授予波音公司民兵三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合同。民兵三型导弹问世之前，所有洲际弹道导弹都只能携带一枚核弹头，只能攻击一个单一的目标，而且很难改变打击定位。民兵三型导弹能够携带3枚核弹头，能够迅速变更射击诸元，改变攻击目标，这就增加了战争决策的灵活性，减少了准备时间。得到改进的民兵三型的制导系统被称为多目标独立攻击系统，提高了导弹攻击的精确度。由于导弹系统能够携带3枚核弹头，爆炸半径扩大了2倍以上，可以攻击8000英里以外的目标。到了1977年，共有550枚民兵三型导弹做好了发射准备，民兵二型导弹的数量则减少到450枚。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空军要求进一步提高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精度，扩大导弹容积。1985年，美国空军研制出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和平卫士非常灵活准确，但维护成本很高。这种导弹于2005年退役。民兵三型因此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洲际弹道导弹。随着尖端科技的发展，民兵导弹系统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并针对新的挑战而迎来新的使命。现代化改装计划生产出新型导弹，扩大了目标设定范围，并提高了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经过几乎60年的持续改进，今天的民兵导弹武器系统安全可靠，杀伤能力极强。今天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共有400枚洲际弹道导弹处于战斗值班状态，他们是美军全球常规部队最可靠的保障，做好了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发射的准备。
下面一起来关注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又到了光辉的10月，海峡两岸的民众们究竟是庆祝11还是双十呢？又再次成为了话题。在台湾为何会有人高举五星旗？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究竟还有多少人崇敬？本周的海峡论坛，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历史学者辛浩年教授以及蓝天行动联盟的主席武志章教授两位，和大家一块儿来谈谈相关的话题。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